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上帝创造了许多牲畜、走兽和昆虫，替他们取名是你的特权。
加百列，那一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们会从你面前走过，亚当，你可以依着你的兴趣替他们取名字。
嘿、hey, 你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好柔软、啊、尾巴又长，我看啊就给你取名叫猫好了。哎呦，你长得好高大呀、啊、就叫你大象吧。你们这些调皮的小家伙，瞧你们露着牙齿笑的样，好滑稽啊。就叫你们猴子好了。
亚当为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以及上帝所造的一切生物，都取了名字。
加百列，你说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可是你并没有说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呀。
上帝的律法总括一句就是爱。
有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呢？我的意思是明明白白地讲出来。
在园子中间有两棵特别的树，你看到了吗？
哦，看到了。我曾经注意到那两棵树上的果子很好看呢。
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给你的律法简单的说，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爱你，希望你快乐。亚当，你知道吗？唯有顺从才会带来快乐。
哦，现在我已经了解你所说的爱的意思了。上帝爱他所创造的人，为了我们的幸福着想，才要人顺从。我注意到，从我面前经过的动物，都是两个两个，成双成对的。
是啊，一公一母的。
他们看起来挺恩爱，满足又快乐。
这是上帝有心安排的，为叫他们互相帮助，互补长短。
上帝的智慧是高超的。
耶和华上帝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上帝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跟前。
亚当，亚当，醒一醒。
怎么了？哎，我在什么地方啊？
你仍在伊甸园里。 没离开。
哦，哎，站在湖边的那个人是谁啊？他像我一样有手有脚的，他还在微笑呢。
亚当，他是你的伴侣，未来帮助你的，是上帝用你的一根肋骨造的。
他好美啊！
你要叫他什么呢？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他看见你了，去啊，亚当，去和他说话吧。
我是亚当。
哦，是吗？
哎，我叫你夏娃好吗？你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
嗯，夏娃，夏娃，嗯，好啊，我喜欢。
这座美丽的伊甸园就是我们的家，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让我们住在这里。
哇，好可爱哦，绿油油的，好宁静哦。那个朝着我们走过来的是什么啊？颈子长长的那个。
哦，那是长颈鹿。
哦，哎，那个又是什么呢？啊，
那个我叫它羚羊。
哎呀，它跑起来好优美哦。嗯，样样东西都好美。哎，亚当，我们来看一看园子里的每一样东西。嗯，我想知道每棵树、每朵花，还有每只走兽的名字。
那可是一下子说不完的，我十分愿意效劳。你看那些树，长在树上的小果子叫樱桃，非常好吃哦。那些鸟呢，我叫它们燕子。
嗯，那些生在水里的花又叫什么呢？
它们叫荷花。
哦，哎，我们再往前走走，我想到园子的另外一边去看一看还有些什么树。
亚当和夏娃穿过了伊甸园，亚当把园中所有的动物以及在园里生长的每样东西都告诉了他。
亚当。
啊，夏娃，什么事啊？
我们经过那棵树旁好几次，你都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树啊？
那是分别善恶的树，上帝准许我们吃各种树上的果子，唯独那一棵树上的不能够吃。
那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说，如果我们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如果顺从他奇妙的爱跟律法，就会永远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是美好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32节、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婚姻是一个盟约，是婚约，要忠于婚约的承诺，必须讲信用与责任，不能随意任性的，随感觉、私自喜好变来变去。在神和众亲友面前所立的婚姻，无论是贫苦、富足、健康、病痛，都要一生的持守，一生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持定当初所立的神圣的婚约。婚约是以诚信相爱为主，从立此婚约的时候开始，一直维持到底，才能够建立温馨、喜乐、 幸福的家庭。在珍贵的爱里，能够常常的考虑对方，为对方来着想，在心灵里保持和谐美好的关系，彼此的相爱，恢复那起初彼此相爱的生活，有美的欣赏，知的乐趣，灵的体会，爱的互助，生活就更加的甜美了。婚姻也是为了对方，神说我要为他选一个配偶帮助他。妻子有责任要帮助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丈夫有责任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也是神圣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以他无限的智慧，设立了家庭，这一个在社会结构中不可欠缺的单位。设立家庭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生养儿女，教导他们，让他们敬畏神，荣耀神的名。
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替未婚男女牵线的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小姐描述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她的回答是，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成熟稳重，是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这些特质，未婚的如此，已婚的更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另一半成为理想中的好丈夫呢？让我来跟您分享一些秘诀。传统的中国人希望丈夫是一家之主，圣经上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肩负重任。丈夫就像是船上的船长，负责掌舵，带领一家人乘风破浪往前行。但是很少有丈夫天生就有这样的好能力，就像小孩学走路得先学会爬，接着跌跌撞撞好一阵子才走得稳。丈夫要成为成熟稳重的一家之主也是如此，他需要一段摸索成长的过程，而妻子在这段过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给丈夫犯错跟进步的空间。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几跤，我们不会大惊小怪的去责备他。同样的，当丈夫在学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他失败，不指责，不强求，耐心的在旁边陪伴，为他加油打气。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我们不会过去跟他解释他该要用哪一根肌肉才走得好，也不会在他后面唠叨，哎呀，你怎么老学不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自然会从失败里面摸索出走路的技巧，他的腿也会越走越有力。同样的，丈夫也不喜欢太太在旁边指指点点，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他们尤其不欢迎不请自来的建议。大部分的男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喜欢独自思考，除非他征求您的意见，他爱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要的只是您的支持。所以呢，明智的妻子 会在这个时候学习闭口不言。即使您知道丈夫考虑的不周全，或是他的想法有点问题，但您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如果妻子在表达上少了这个，不管你再有理，先生也不会听。丈夫如果碰钉子失败了，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他会自我反省，他会检讨错误所在，然后朝改进的方向走，很可能就是您当初想建议他的方向。但是这必须要由他自己来发现跟决定。有智慧的太太会继续守住他的口，不挖苦，不责备，不批评，还是鼓励跟支持。小孩路走不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他因为走不好就拦阻他不让他走。同样的，丈夫可能缺乏良好的领导能力，表现得不尽理想。妻子虽然不满意，还是需要放手让他去做，并且给他这个角色该有的敬重。很多先生在单位里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决策人物，他的意见在那里都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因为他在理家还有带孩子上面不擅长，会被太太嘲笑不说，可能还会被当成像儿子一样使唤。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太太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纠正或是取笑，让先生觉得自己很愚蠢，很差劲。男人一般喜欢做他所擅长的事，如果他觉得在您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很可能会从他的岗位上退缩，或是就干脆放弃不再参与。丈夫需要觉得在家他一样是个有能力的人。妻子不断地发出我相信你做得到的讯息，会是最能够增添他力量，最能够推动他去勇于尝试他不在行的事。聪明的妻子也懂得在适时退位，让先生发光。他不擅长的事，如果正好是您的强项，您可以征询他的同意是否能够由您接手，或是他是否需要您从旁辅助补他的不足。在问的时候，要想一想您说话的语气还有姿态，是盛气凌人，眼角带了一丝轻蔑，还是谦虚平和，对他体谅又包容？您是扮演一个指挥的角色，还是协助的角色？您想想，大公司的老板并不需要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样能够当领导。丈夫也不是需要十项全能才能够做一家之主。只有您把丈夫尊为领导，他才会越做越好。男人表面上显得强壮，内心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妻子要为他守住面子，在家里不要戳他的弱点，拿他跟别的丈夫比。在外面更不要在人前暴露他的缺点，拿他的短处当笑柄。您在人前人后对他的夸赞还有肯定，能够让他腰杆挺得更直，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能干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壮大丈夫的内在。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个丈夫是不是能够成为家里强大的栋梁，往往取决于他背后的女人。尊重丈夫的想法，信任他的能力，无条件的支持，这是帮助您的另一半能够成为您理想中的一家之主的秘诀。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 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在美国有一句笑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孩子的妈高兴了，这个家就好了。这个洋笑话其实很有道理，给人类社会重男轻女的陋习带来了委婉的劝诫。四千年前，一位叫做亚伯拉罕的人，多年来他的妻子不能生孩子。后来妻子为了给丈夫留下后代，就叫自己的一个女佣人跟丈夫怀了孕。没想到佣人看自己怀孕生子，就小看她的女主人，使得女主人心里很不高兴，就喊亚伯拉罕把这位女佣人和她的儿子赶出家门。这件事情弄得亚伯拉罕非常为难，把自己的儿子和佣人赶出去，这样做对吗？可是他们不走，太太就不高兴啊，怎么办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佣人忧愁，妻子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听众朋友，上帝要男人做妻子的头，要妻子顺服丈夫。世人的习俗好像也是如此实行，只是行得不够公正，做得太过于自我，而形成大男人主义的偏见。听听看上帝怎么要求所有做丈夫的，你们要敬重妻子，好使得你们的祷告没有妨碍，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妻子比你们软弱。根据这些真理，上帝要亚伯拉罕听从妻子的话，因为听从妻子不表示丈夫失去了尊严，他只表示丈夫体贴妻子的软弱和需要，他只表示丈夫对妻子的爱情。结果呢？丈夫得到了一位幸福的妻子，得到了更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所以，上帝教导的目的，其实是要我们家庭幸福。正如同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听众朋友，快乐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守住真理，因为在真理之外没有幸福。但愿我们在重男轻女和大男人主义的歪风中，持守上帝的真理，敬重妻子，爱妻子，为他们舍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和裘尼的结婚纪念。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7月3日是我与肯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时，我会收到很多人给予的鼓励与祝福，我十分的感谢。如今我与肯结婚已经快40年了，我能与我最好的朋友作为我婚姻的伴侣，这实在是莫大的喜乐。但是，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如果你读了我们的新书《裘尼与肯：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婚姻的前5年、前10年都是十分困难的。当肯生活在我每时每刻日复一日的残疾的日子当中，他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当我们坚持下去，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 彼此包容和鼓励，就这样渐渐的，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我被问到，我和 Ken 的婚姻生活中最特别的时刻是什么？我想人们是在期待我会说一些关于我们一起在海外工作服侍的经历，或是一些令人回味的假期，又或是一个浪漫的时刻。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最令我感动及印象深刻的是在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的时候。那次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九天，这对我和 Ken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肺炎对于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这一次的肺炎更是极其严重。那些日子里， Ken 都睡在我医院的病床旁，以便半夜当我咳嗽，他得坐在床上用力挤压我的腹腔，用力拍打我的背部，帮助我把痰咳出来。他往往一晚上就这样起来有六七次之多。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者，肺功能是不好的，很多瘫痪者的肺炎状况是无法康复的，而我能康复存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啊。显然上帝托付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对 Ken 也是一样的。从那次肺炎到如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同都怀有一样的独特使命感。我想强调一同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和肺炎对抗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一同的感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会在一个烛光晚餐或一场浪漫旅行中发生，但是上帝却往往是使用最艰难的时刻，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加合一，彼此委身，更充满浪漫感受。这个浪漫时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和丈夫 Ken 一起在医院和肺炎对抗的时候。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在战壕里一同来抵挡敌人的时候，这种一同的感觉会前所未有的强烈。压力极大的处境下会让我们更紧密。我不得不强调一同这个词是如此的荣耀上帝，因为在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所以，朋友们，从今天起，寻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高举上帝之名的人吧。又是这个词，一同。正如诗篇第三十四篇三节所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如果一个痛苦或失望或疾病正在将你和所爱的亲人们分开的话，愿上帝赐你恩典和智慧，让你主动地去联系对方，在苦难中一同被上帝建造，使上帝的荣耀得称赞。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我穿着婚纱，在我对 Ken 说我愿意的那个美妙的早晨时刻。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告诉我说，他看着我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地毯上移动时，像极了美丽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样。愿上帝祝福你。牧师说得对极了，我和 Ken 的婚姻是如此被上帝祝福。愿上帝也祝福你，让我们一同的高举上帝的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 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要参加一个晚会。正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不去晚会。他在心里想着，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何必晚上也去呢？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就回家了，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我认为当天他做的很好的决定。当天他就看明白了，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他不出席，晚会一样会开，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不安排时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但是孩子呢？孩子渐渐地长大，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跟他们玩。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他重视他们，他爱他们。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从当天晚上起，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目的是劝您和我要做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哎，但是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啊。如果我的单位，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我非去不可，我没有选择。是的，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一定要到。但是我的意思是，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重视他们，体贴他们，欣赏他们。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散散步也可以，在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可以吃一碗冰淇淋，一起放风筝、钓鱼，在云彩里找出人像，骑脚踏车到郊外。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妻子表示爱，对孩子表示关心，需要时间，需要精神、人力、智慧等。因此，请您让我劝你，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让他们知道您 以他们为荣，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妻子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参加，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妻子摆在第一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I'm gonna trade my earthly home for a better one, bright and fair. Christ left to prepare a mansion for his children in the air.I'll join him in that land where tears nor sorrow can be found. And I'll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The weather there is always fair, there is sunshine day and night. No cold and no rain will fall there, for the sun shines ever bright. I'll need no heavy garments, I'll just wrap my robe around. 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y head is bowed and bloody now from the work I've tried to do. But one day I'll be rewarded with a crown so bright and new.I'll wear a smile so bright, for there'll be no cause for a frown. 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And glory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 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2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 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今天的父母亲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依靠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军辉博士，他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你承认不靠自己，靠上帝的话，对你的孩子是很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观察我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正直正义，他们教育我长大要成一个正直的人，不说谎的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到商店买东西，如果那个售货员啊多还了他点钱，他回家就很高兴。那时候我能看出，孩子能看出来，你这样做显然是伪君子，对不对？可是你一直告诉我说他们可以信的人，我得到的道理都是你来的。孩子他的眼睛非常非常亮，我的女儿现在才七岁，她眼睛非常亮，她看那个木兰的那个电影，那里面有长得特别奇怪的人，她很害怕，她睡不着觉。我们就说你要祷告你就可以睡着觉，然后我们也在旁边，然后她说什么，他说你们都睡觉了，我知道你们睡觉，你们什么也管不了我。他这么小他知道。我说哎，你要向耶稣基督祷告的话，他就一直在你这儿啊。他说对，上帝是不睡觉的，所以对他来说你看这很重要。你一直告诉他，孩子你千万别向我和你妈妈学，你要上上帝学，上耶稣学，我们都不可靠，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快了，你就会发现你慢，你比你年轻的人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研究人员来了，我一定会心里面非常钦佩他，尽管我比他的资格老，但是我知道他比我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脑子不如以前那么有记忆力了，你知道，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行。等到我大了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生病，那为什么会让孩子说要把东西都记在你的身上呢？然后最后你又不能表现出完全完美，他们又看到你是非常虚伪的，所以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说这些人都是虚伪的，周围的人都是虚伪的，没有人真的，所以他们就什么都不相信，他们就不去再信耶稣基督，他们不去教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告诉他，你知道我太不可靠，这个是最可靠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不会看到你是虚伪的，他看到你跌倒的时候你要能爬起来，他就会很欣赏，他就会知道他这一辈子他可以靠耶稣基督，他总能找到他平安的地方。这就是高鑫和我为什么写那个催眠曲，就是使得他知道他的信心永远不在我们身上，也永远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不在他的老师，不在他的亲属身上，永远是在神的身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心声。各位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创造宇宙、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更爱我们的孩子。他的智慧、能力和爱心远远的要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何不依靠上帝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